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第四次灵修《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要读的是2:16-19。保罗说呀，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里这个节期，就是犹太人啊，他不是有很多的节日嘛，这些节日啊也常常被神秘化，仿佛这个日子本身就特别的有什么能使人与神亲近的通道一样。月朔呢，就是每月的这个初一，他们也常常把这一天给神秘化。安息日呢，有的说是这个犹太教众啊对安息日的那样的一种神秘化的追求，有的呢就理解成是整个旧约的安息日，但是却是用律法主义的心态来持守啊。尤其是安息日，它既是十诫中的第四条诫命，同时呢它又是带有那种礼律的成分，那因此呢就也特别会把这一天啊给神秘化。那保罗呢就提醒说呀，就不要用那种律法主义的方式来遵守节期这里的节期不管是犹太教的那种宗教习俗和神秘化了的追求，还是用那种律法主义的心态来遵守，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习俗都会把人给捆绑住，让人啊就难以得到解脱和自由。保罗呢当然没有反对基督徒以正当的态度去守节或守第四节，正如他没有反对出于正当动机而进食或奉行宗教礼仪一样。保罗呢就提到说啊，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哪怕是纯正的旧约的仪式，也只是指向那借基督而来到的神国的最重要的阶段。以律法主义的方式去遵守部分的旧约规条啊，尤其是把他们跟异教哲学混合起来，是不能带来智慧和救恩的。虽然这么说，保罗并没有反对人正当的使用神借着摩西赐下的律法，只是说这一个事情就被那些混合主义的异端邪说来使用，结果就变成了对哥罗西教会那么严密的一个捆绑和牢笼。所以保罗就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里的奖赏，保罗的用意是指救恩，从上下文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保罗当然不会认为说真信的人会失落救恩，他乃是借着这封信写给有形的教会啊，因为有形教会里会有麦子也会有败子，就是也会有没有真信的人，他们呢就很可能啊被异端邪说引诱，到最终显明他们确实是没有真信的人。所以保罗啊在这里这个提醒是非常的要紧。那这一批人他们怎么会被引诱呢？是因为有一些这种异端混合主义的信仰啊，他们就通过故意谦卑敬拜天使来诱惑人。故意谦卑在希腊文中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叫苦行，也就是这些人他们有那种苦行进食等等，让人一看就觉得非常的谦卑，非常的属灵。 还有呢，这种敬拜天使，也可以直译成是天使的敬拜。所以这一个话的意思似乎是跟犹太教那种奥秘派啊有很深的关系，因为这些奥秘派他们就说他们渴望透过禁欲和严格遵守律法能够变成出神入化道，和天使一起在天庭敬拜神。所以他们一方面敬拜天使，一方面呢也跟天使一起敬拜，也就是他们在神和人中间加上了另外的中保和阶梯，觉得既通过我的禁欲禁食和遵守律法，又透过天使的神秘的力量，就使得他们能更好的去敬拜神。这些说法当然非常迷惑人哈，因为他们就借着这些所谓宗教的途径啊，让人就偏离了真正的救恩。所以保罗就称他们为这个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拘泥这一个希腊文的动词比较罕见，它在以弗所附近的一些铭刻中，就是一些出土的铭刻中啊，也能够有它的含义。它表示神秘教派的高层次入会仪式，涉及到进入异教神庙最里面的处所。这个词表明哥罗西这些异端头目，他们有一些教导可能是来自于这种异教的宗教经历，他们这种所谓的宗教法术就使得他们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服了好多人，最后呢就随着私欲啊变得自高自大。因为他们的特殊经历使他们就特别的觉得跟人与众不同。至于说这些特殊经历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从救恩意义上都是骗子骗术，但是沉浸在其中的也有可能是有那种跟邪灵沟通的那样的一些途径，就真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鬼魔附体之类的举止哈。他们就假充正当的信仰，就会牢笼很多人。那最终他们就不持定元首。保罗当然不是说，人拥有救恩又失落，他的意思是，在教会中有一些假信徒，到最终就离开了基督，而真正的信徒是靠着基督，他们精洁相助联络。全身啊都能够互相配搭，最后也因着神啊会有一个生命的长进。保罗这段话实在是太要紧了，就是我们的信仰特别容易变成一种古怪的宗教仪式。有一次我到一个农村的教会去，然后呢跟几位信徒来交流啊。我说你们怎么理解咱们基督教的，他们呢就告诉我说这个礼拜天不干活，然后不跪拜，不抽烟，不喝酒，然后这个祷告的话要到教堂。你看就是在他们这种很朴素的表达中，他们所理解的信仰就是一种把一个日子给神化，把一个地点给神化，然后这个不抽烟不喝酒不跪拜人，把这些举止啊，然后也给神化，认为做到了这些就是叫基督徒了。而真正的信仰透过这一段你就可以看到，不在于这些外在的表现，而主要在于保罗所提到的你里边有没有 因着跟基督联合有生命的长进，这使我们看见信仰是一个发生在生命深处的生命故事。那这个生命故事它有一个最佳的体现，就是你真的在基督里忘我。那些所谓的持守外在仪式的人，他们其实就变成了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但是真正的有信仰者，他们里面会与基督连接，他们呢就不会把自己的行为给神化，然后也把自己看得过高，他们会在基督里面特别的喜乐忘我，而从而归荣耀给基督。这个表现我想大家也都能理解，好比是说啊，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相爱了，如果这个女孩子老是想着我你看多么美，我呢这个是这么漂亮这么迷人，而且呢我呢找到一个很好看很英俊的人跟我谈恋爱，使我很有面子。如果这个女孩子天天盯着自己的话，你认为她是在真的爱那个男孩子吗？对，谁都知道她是在爱她自己，是不是？而真正的相爱的两个人，他们在雪地里边一站就是4个小时，或者在雪地冰天雪地里走了4个小时，一般的人都受不了，但是他们两个就特别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爱，他们甚至没有在表演他们的恋爱，而是在里面享受那个爱的吸引，从而他们两个，你想着我的话题，我想着你的话题，谈得非常有趣，有深深的共鸣，这些内在的给他们带来深深的吸引，而不是一些外在的行为使得他们的爱情就被神化了，以至于说我们透过在冰天雪地去冻4个小时就表演了一场高贵的爱情故事。跟这些其实风马牛不相及啊，他们是在爱里边忘我，从而有一种美好的爱的氛围笼罩着他们，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说我多么会谈恋爱。那真正的信仰也是，就是说我们得必须让里面的生命故事啊显露出来，从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持定基督，在基督里忘我，而不是故意谦卑而且来到处宣扬自己谦卑的人。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各位，你自己里边有这样一个生命故事吗？你真的是在持定基督吗？你真的还觉得仿佛只有某一个地点才可以祷告吗？当我们没有了一个大的房间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敬拜神了呢？我们难道还需要回到旧约的敬拜地点吗？我们可以反省。那另外就是我们在教导孩子来去圣经辅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跟我们辅导的对象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生命故事呢？他们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来跟基督有一个联合，从而生命因着神大得长进呢？这一切都是需要我们去仔细的反省审视，然后让信仰真实的在心灵深处和生命深处发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很感恩你借着保罗给哥罗西的这个劝勉啊，也变成对我们今天的劝勉。我们多么容易一放松就回到那种律法主义 和自我中心的宗教仪式中，就求你使我们真的与基督联合，与真理联合，享受真理里边的喜乐，从而让我们的生命大大长进。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的确是很容易变成一种律法主义式的、教条主义式的宗教，而不是真正的有信仰。愿你使他们也都能有信仰，有重生得救的经历。愿主恩待。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